好，使徒行传，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课，编号是3，因为我们第一堂课是一个简介，我们今天开始看正文的第二课，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使徒行传呢，其实是一卷比较好读的书。为啥是好读呢？是一个外邦作者写给一个外邦读者，所以都是外邦人的事儿，没有涉及到太多的犹太文化，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读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容易。第二个容易的是因为它故事性很强，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东西都是讲故事，故事性非常强，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很容易明白它在讲什么。那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使徒们为什么要出去，不是他们头脑一热想出去就出去，不是，是因为神的灵降在他们当中让他们出去，给他们这个能力让他们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讲圣灵的降下，所以使徒行传呢也被称为是圣灵的行传，完全是神的灵带领他们怎么做。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看使徒行传里面对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记载的。那圣灵既然来了，他究竟给这些使徒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今天来看几个典型的案例啊。先看第一个，从第三章开始，就是彼得让一个瘸子可以开始行走了。那这个故事呢，怎么说呢，讲得非常简单，我们读几节经文，在里面有一些东西值得学习的。首先他说伸出的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那彼得和约翰呢就到圣殿里面去，这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人生来就瘸腿不会走路。注意下面的话说，天天有人呢就把这个人抬到这个圣殿的门口，是哪一个门呢？这个门是美门，美门就是圣殿的东门。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至圣所，然后内院外院，那么外院通再往通到外面这个门，东边这个门就叫美门。它外面连的是外邦人院，里面连接的呢是外院，是犹太人的外院，那外面就是外邦人院，这个门就叫美门。那这个美门呢是美这个就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想进耶路撒冷圣殿里边去的话，必须要到这个地方门进入。而且这个地方呢外面就是那些做生意的啊，换银钱的卖牛羊的，就在外邦人院这个美门的旁边，说这个地方人很多。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要放在这儿来求周济，因为那地方人流量比较大。像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好多人要饭的都不是在一个没人的地方要，他在哪，十字路口啊，地铁站路口啊，为啥？这些地方人流量比较多，他获益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情况。那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时间，犹太人的时间呢其实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早上中午晚上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犹太人的时间定位呢是根据他一日三天的这个祷告来定，他有一个早祷，那早祷的时间呢一般就是我们今天的9点钟左右，它叫日出。那午祷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吃午饭的时间，大概就是12点左右。那晚祷呢它叫申出，大概就是晚上的3点到4点左右，也就是我们今天吃下午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长的时候不是按照主点来记的，是按照日落，什么太阳升起啦，太阳照到日出头顶啦，快下午了，它这样算的。因为那时候没有钟表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准确的说大概是上午的9点、12点的下午3点左右。那这一次呢是他们晚祷的时间，那晚祷的时间一般人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比较方便，该干农活的也好，或者是大家出去处理事情的，下午都比较有时间，早上有人可能起不来的，中午都有事的，这个时候的晚祷的时间呢比较人比较多。那这样一个瘸子每天都有人把他抬到那儿去，说明什么问题啊？人心还是挺善良的，对吧？发现一个瘸子没有饭吃，又走不动，那每天呢就有人帮助他，把他放在一个地方，别人给他周济的一个地方去，说明人们很愿意帮助他。但是是不是帮到点子上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你的焦点：如果你想帮助一个人的话，该帮他什么？不该帮他什么？我们教会究竟是一个慈善机构呢，还是一个得救生命的机构呢？那是这个故事里面需要告诉我们的。那好，这个人呢就被放在这儿，天天有人来要让别人帮助他， 他在这儿的目的就是求周济。那好，当他看到彼得和约翰走进来的时候呢，他想着这两个人可能会给他一点钱。那这时候注意圣经的描述，彼得呢定睛看这个人，他说：“你看我们。”你看见彼得你会什么感觉？彼得可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笔挺的西装，他不是这个打扮，他什么打扮？他是一个渔夫，你看上去都不太像个有钱的人，对吧？所以当那个人求周济的时候呢，彼得就告诉他：“你看看我，我能给你多少钱？心里没数吗？”就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他说：“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点什么。”这时候彼得说了一句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话，他说：“经营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我会给你，我奉拉萨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就健壮了。那这个故事里你会看到彼得给了他们有给了，给的是什么？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想要银子，彼得给他的是什么？赚银子去的会走路的两条腿。彼得要给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叫施人与鱼不如施人与渔，对吧？你教会他养鱼，比他给他一只鱼吃要好。那你会发现彼得给的呢就是彼得所有的。这句话在历史当中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历史当中曾经有天主教会非常富有，我们知道天主教会的历史中非常富有。那曾经有一位宣教士说了，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不敢像彼得那样说我们经营都没有，我们有的就是经营，而且我们也不敢像彼得说我把我给我有的耶稣基督给你，我们今天的教会甚至拿不出耶稣基督给你，只能给别人钱。因为天主教的历史当中非常富有，他真是出了钱啥都拿不出来。那这就在整个历史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身边的好多教会，有的教会很富有，有的教会很清贫，但有的教会很富有一年花那么多的钱，真正见证基督多少呢？不见得。有的教会很贫穷，但是他会在基督上做着很大的见证。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也是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教会会行善，但教会的本质不是慈善机构，它会帮助人生命得救去行善，而不是因为行善而得积累功德，这是两个是不能反过来。那你去到我们中国去，你去旅游，你会发现大家去各种的寺庙里边干嘛呢？花点小钱消大灾，对吧？哎，我给你这个，你把这个事给我解决了，都是这样一种心理去拜佛。但基督教不是，他让你会走路，让你把基督的救恩给大家，它是一个得救生命得救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只给人吃饭给人这个救济的地方。当然我们基督徒生命得救以后一定会行善去帮助别人，但不能反过来。那好，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人得救以后呢，他就起来蹦蹦跳跳的走了。如果你是这个人被治好了，你去哪？你想去哪？跑回家去还是跑到哪去？你会发现这个人同着彼得和约翰呢进了神的殿，开始蹦着跳着干嘛？赞美上帝。也就是说他知道了他这个救恩从何而来，他这个医治从何而来，不是彼得给他的隐形子，不是彼得这个穷三项，而是他给了你的耶稣基督。他知道基督在哪呢？在圣殿。那百姓看见了就都赞美上帝，这是神的工作。认得他的人呢就发现这个人经常坐在美门口救济呢，就因他所遭遇的事呢非常的稀奇而且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和约翰的手，众百姓就一起跑过来，对这件事感到稀奇。当然这件事稀奇不是很稀奇，因为在圣殿中这种事不经常发生啊，对吧？以前有那么多的历史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发生，但现在呢 发生在两个穷酸小子的身上，这是让他们感到非常稀奇。但是这位得救治愈的人，他知道该把荣耀归给谁，所以他和彼得、约翰一块进圣殿去赞美上帝。好，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个争执。当这个事情感到稀奇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当你盯着一个地方看的时候呢，别人过了一大圈围着你都盯着看，究竟你看啥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看那儿，这就叫稀奇。好，这个事情又发生了，一大帮人过来看，这时候彼得发现机会来了。什么机会来了？见证基督的机会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讲到我们提前有准备，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讲什么内容。但你会发现彼得的传福音他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但是机会来了他就讲。现在好，有这么多人围到这儿了，彼得一看机会来了，他就对着这围过来的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件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要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让这个人好吗？他下面讲了几个内容。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了。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听见彼得这么讲开心不开心？你肯定不开心，因为他责备这些人把耶稣交给罗马官府比拉多。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在想什么呢？继续想想，比拉多定义要放他，你们竟然在比拉多的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看见彼得讲到的内容吗？你们杀的那位就是你们等着弥赛亚，第二他复活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听道在听一个什么样的道？是听一个道理，还是听一个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到彼得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不是在给你讲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很多的讲台上的道理讲非常好，底下人听得也很热闹，热火朝天，但那个其实不是正道。那你看看这些成功神学的讲员，一讲底下数万人，对吧？大家激愤慷慨的去，又是奉献，又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作为，但是他讲的都是人的道理。他讲你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利用上帝里边给你提供的这个条件去取得自我的成功，而不是在讲一个神的真道。彼得在这儿讲什么呢？直接让底下的人感到愤慨。他说：“你们定死的那个就是你们的弥赛亚。”好家伙，底下人一听，热血沸腾，就想揍，对吧？第二节他说：“就是你们定死的那个，现在复活了，这才是真道。而且这位是圣洁公义。”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的面前全然的好了。彼得在这讲什么？医治这个人的是你们定死的那一位上帝耶稣基督。所以底下的人听完之后，你会开心吗？你肯定不开心。如果大家听到以后，听完之后自己心里面觉得有一点，哇，这家伙有点对我有点责备，其实这才是真道。如果大家听完以后都说，哎，太好了，他说的正好满足我的需求，那这个道理要慎重的思考思考。真道是会让人心里面感到扎心的。所以你会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每一次讲道都让底下的人坐不住，他还想做点什么。哎呦，这个事情就是对我说的，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在神的道中有份，这才是真正的讲道。所以这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了痊愈，不是因为彼得和约翰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这是彼得的讲道。那讲到这儿，道理讲清楚了，生的真道讲清楚了，该怎么办呢？彼得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讲到的呼召一样，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愿这么做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他是基督。你们的长官之所以把他交给罗马官兵，也是因为他们不知。但是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件事情必须要应验，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在主的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他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那这就是彼得的呼召，他说听清楚了吗？扎心了吗？悔改吧，归正吧。这讲到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讲清楚上帝的道是什么，触动人心，然后让人们去悔改去归正，罪得以涂抹。这讲到的内容就是这样。然后彼得讲了几个例子，讲到一定要有例证，没有例证大家说你在空说吧。他不是刚说了吗？众先知预言的要成就，那谁预言过呢？他说我们的摩西曾经这样说过，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往，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个话什么时候说的？摩西在出埃及记里边说的，他说我不久人世了，年龄大了，但是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的。那这位先知在原文当中是有定冠词的，就是那一位先知。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读到说那位先知就指的是这一位摩西之后派来的，和摩西一样具有统领三纠的。和摩西什么？摩西有三大重要的身份。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时，摩西的三大重要身份，第一个是啥？祭祀，纠王，还有呢，先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身兼三职的人，摩西是一个。新约的时候，还有哪一位？耶稣是第二。所以那位先知像摩西，不是指的他会挥杖让红海分开，不是指的摩西说的那些其他，而是指的他身兼三职，他要做你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先知，永远的君王。那耶稣就是这样三个身份的集合体。第二个先知，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都说到了这个日子。哪个日子？耶稣要降临被杀复活，指的这个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是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约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先知来了，你们是那个立约的人，你们应该第一个认出他就是先知。结果呢，你们不认。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你们的罪恶。各个先知讲的内容都是这个。所以你看到彼得的讲道简单吗？非常简单。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你们等着，你们把他钉死了，现在他复活了，所以悔改吧。这是先知上这么说的，不是任何人随便说的。他举了摩西，举了撒母耳以后的先知，所以他的呼召非常简单。先知的子孙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该悔改回转。这就是他的讲道。所以彼得的讲道，你看一个渔夫，其实他的条理非常清楚。那使徒呢，对百姓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的宗教人士，祭司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守殿官是当时的他政治上管理人才，然后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当时宗教领袖当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人。这时候一听到呢，就都起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非常的烦恼，于是下手拉住他们，因为天色已晚，就把他们关到了第二天。但听到的人有许多就信了，男丁将有5000。 这是彼得的第二次讲道。彼得的第一次讲道有多少人信主了？3000男人，女人都没算到里面。这次呢，5000男人，所以他的讲道厉害不厉害？他是一个渔夫，他哪来的这么大能力？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讲主的道。这就是圣灵给他们的重大的工作。那这个地方出现几个很多人，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那你会有一种印象，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常和耶稣辩论的人都是些谁啊？法利赛人。那突然你发现现在法利赛人不见，跑哪去了？为啥耶稣复活以后的法利赛人不见？你很少在后面发现有法利赛人和这些使徒们辩论这些问题，都是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为啥呢？有谁知道这个问题啊？因为法利赛人相信耶稣会复活，相信基督会复活，相信人会复活，而撒都该人呢不相信。而这些人传的信息是什么？你们杀死的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他的矛盾焦点直接和这些撒都该人产生冲突了，而没有和法利赛人发生冲突。那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出去之后遇上了好多的法利赛人，他在辩论一个什么问题呢？辩论是不是要割礼的问题，那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利赛人最清楚。现在辩论的问题是啥呢？是复活的问题。那撒都该人对这个问题是争议最大的，所以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在这儿并没有出现。好，那这些人就和这个彼得就开始发生一个冲突。和你讲这个东西和我们信的东西不一样，我们是宗教领袖，我说不一样就不一样，我要抓住你。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就聚会。这些人都是些啥？当时的犹太人公会里面的成员，也就是决定重大宗教事务的，就是这些人。然后呢，又把大祭司该亚法、亚纳都招了来，然后在约翰、亚历山大并那个大家族的人都请了来，叫使徒站在他们中间，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能力？是奉谁的名行这件事？哪件事啊？就是让这个瘸子起来走路的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两个穷小子哪来的这大的能力？是谁的名让你们这么做的？他们在问你们哪来的能力，你们凭什么要这么做？你们一不是宗教领袖，二不是政治领袖，又不是祭司长，你们为啥要这么做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中第二次记载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你们就查问我是怎样痊愈的，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看看彼得的讲道信息清楚不？每一个字都是一针见血。他说：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约翰，是因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拿撒勒人，那个耶稣，那个基督，是因为他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现在呢作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彼得的讲道，非常清晰，他的言语非常简单，让底下听的人没有任何疑问，一针见血。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基督是你唯一的出路。所以圣灵给他们带来的能力是什么？是医病吗？是，他们的确会医病，但更重要的能力是啥？让他见证基督，他能把基督的道讲清楚。这时候呢，这些宗教领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我觉得这几个字用的挺好，对这几个人的概括，没有学问的小民， 几个没上过神学院、没读过硕士博士学位的一个渔夫，竟然把真理讲这么清楚，就非常的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在的，于是呢无可辩驳，因为医好的人在这儿。然后呢就恐吓他们说，你们不能再奉这个人的名讲论什么，把他们叫来，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继续传道教训人。彼得和约翰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长官为百姓的缘故呢，想不出什么办法，就恐吓他们一番呢，把他们给释放了，吓唬吓唬就得了。彼得在这儿讲了一句我们经常被使用的话，当这个基督徒受到各种逼迫的时候呢，就会引用这句话，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一下。但是这句话的原来表述含义就是，因为他们见证基督的事儿被官方所否定被禁止，所以才讲了这句话，不是我们主动去挑衅别人啊，是因为别人在禁止我们做时候，我们应该用这句话来鼓励来驳回，不是我们主动的去进攻别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所以他们有没有胆量？有胆量，面对各种恐吓，面对禁止，他们仍然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第三次记载彼得圣灵降到他的身上，说两个人被释放了，就到他的这个朋友聚会那个地方去，把刚才的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给他的朋友分享了一遍，他们就听见了，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昨天的经文我就不念了，我唱一段。他们开始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直接把他对上帝的认知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信的这一位是造天造地造海造其中万物的上帝，不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想的你们北方人的这个山头，南方人的这个湖边，不是这些东西，是造万物的神。希律和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都对这一位神有认知，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边叫你的仆人放胆讲论你的道，一面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们圣主耶稣的名而被行出来。你会发现之前这门徒的祷告呢，赞美神，第二个祷告就是求主你一方面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放胆的讲，一方面呢赐给我们能力让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来支撑着我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点就震动，神的灵充满了这个地方。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放胆讲论神国的道理。所以你看圣灵赐给你的能力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大的误解，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说方言，我们会医病会赶鬼，其实那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一旦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会赐给你见证基督真道的能力，这个能力之下会有神迹奇事伴随，那先后次序不能捣乱了。这是第三次记载圣灵降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再看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你看，因为这个神迹呢引起了一片长篇的讲道，这个讲道让彼得把基督的真理讲得非常清楚。那第二个神迹呢就给我们带来好多的恐惧，我们看一看第二个神迹。所以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他的妻子呢叫撒菲拉，卖了一块田地，就把嫁银呢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呢也知道这件事情，其余的那些银子呢就拿到使徒的面前来。为啥这么做呢？因为早期的使徒们他们刚开始成立教会，他们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然后把这个所有的银钱放到一起，大家公用，一起去做主的见证，一起去使用这个费用。那其中有一对夫妇 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也这么效仿的做了，但是他们留下一部分，把一部分呢带到使徒的面前。彼得就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要充满你的血，叫你欺哄圣人，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没有卖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吗？卖了价钱也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啊，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会误解，好像是我们要么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教会，我们自己就啥都不留了。其实这个地方你看彼得讲的东西不是，他在讲一个诚心，就这个东西本来是你的，你可以不卖，卖了以后这钱还是你的，你可以不给，但是你不能在上帝的面前不诚心。你计划给你就给了，不要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我给十块，承诺了十块，结果我给了八块，那两块就少了。那这个是彼得在这儿讲的内容，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诚心，这是主的恩赐，我们把主的恩典返回去。那这两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亚拿尼亚的名字是主的恩赐，也就这个人的名字还挺好听，主的恩赐。他太太的名字呢是俊美漂亮，这一对也搭配的也很好，是吧？这一对很好的夫妻。但是呢这件事情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啊！那这个神迹简直在今天可不敢随便用了，对吧？那你要随便用可能死一大片。那这个男的也倒了，但听见的人就甚是惧怕，有年轻人就起来呢把他包裹起来抬出去埋葬了。不到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了，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件事，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么多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重新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死人的脚还在门口，他们要把你一块抬出去。于是呢这位太太就断气在彼得的脚前，那些少年人就把他们一同抬出去埋葬。那这个神迹确实让人读完以后毛骨悚然，是吧？使徒竟然有这样大的权柄。其实在一世纪使徒们需要神的这种权柄，因为一个教会刚开始，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要让当时的人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你不能掺杂任何人的因素。这是一世纪的时候需要这样，但是随着教会的发展呢，你会发现这方面的能力逐渐在削弱。那以后的这些教会的牧者也好，教会的执事长老也好，你会发现很少有这样的能力。为啥呢？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做这样的生计，其实是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如果神没有丰盛的怜悯，我们今天好多人都没法活着，是吗？没有神丰盛的怜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无法活着。无论旧约当中的哪一条放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得死好几次，都在神的面前活不了。不说关注金钱的问题，那我们上次讲到给大家提过这个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钱这个东西是你的，神交给你来管理，凡是你奉献给别人你就不要再去管他们，把这个权利交给教会去处理。如果我们奉献出去再去指挥这个钱该怎么用，就像我们给父母的钱我们再去约定父母这个钱只能这么花不能那么花，那我们得以没奉献。我们在金钱上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念，奉献给神的就属于神的，让教会去支配它，我们不要再去涉及到这个事儿。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服侍的教会当中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弟兄，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意外的要求，他说，我给这个教会奉献15万加币，你把这个小组长交给我，你觉得教会会同意吗？教会直接就否决了。这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的教会不是全15万加币，神是让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去带领一个小组，不是用15万的奉献去买一个小组长，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教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得有正确的金钱观念。现在我们看第三个神迹， 主借使徒的手呢，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的信心都从和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门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接近百姓尊重他们。因为这些人行了这样的事以后，你就会发现大家会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啥呢？有惧怕的感觉。因为使徒这种能力，你说不好哪一天可能把自己给引火烧身了，所以他们惧怕尊重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信而归主的人呢，越发增添，连男的带女的，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肩上来，用褥子上面铺着抬过来，抬到彼得的面前，或者他们的影儿，如果让这个彼得的影子把他照一下，他都觉得他身体能好。还有许多的人就带着病人和被鬼附的这些人，从耶路撒冷的各城围过来，圣经说全部得到了医治。所以这一段记载很笼统，但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神的灵作用在使徒的身上，他们有大神迹，可以医病，可以赶鬼，这是圣灵借着使徒的手而成就的。大祭司们和他们一切的同人，就是这些撒都盖人宗教领袖们，他们就起来满心的记恨，就下手要拿住使徒收在监里。因为当使徒做了这么多的事的时候呢，宗教领袖就害怕了，明白？他们要商议一下该怎么办呢，先把他抓起来再说吧。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于是呢，主的使者夜间就开了监狱的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宗教领袖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上帝的使者呢，把他从监狱里面放出来，说你们去圣殿去，到圣殿去给百姓传道去。使徒们听了这话呢，天亮的时候呢，就进了神的殿去教训人。这时候大祭司和他的同人们过来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众长老，就差人去到监里去把使徒提出来。结果差人一到监狱，发现门开了，里面没人了，所有监狱的门没有受损害的这个迹象啊，什么都妥妥的。看守的人也站在外面，没发现有人破门而出啊。那里面却不见彼得这些人，于是呢，守殿官就跑到祭司那儿说，心里犯难，说这该怎么如何是好，如何交代呢？那有一个人就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面教训百姓呢。这又是一个神迹，牢笼是框不住上帝的福音，是框不住正道的。那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无数的宣教士有过监狱生活，对吧？王道明就是其中的一位，有无数的宣教士有过牢狱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一生当中见证的出来全是基督的荣耀。牢笼的门框不住上帝的正道，这就是这个神迹。你们看，天使会为你打开一扇门。于是守殿官和参议就带着呢使徒过来，没有使用暴力。这时候还敢用暴力吗？那不敢，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会造反，对吧？所以没有使用暴力，因为怕百姓用使徒打他们，就带到了，便叫他们站在狗会的面前。大祭司就问他们，我们不是耶格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个人的名传教吗？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些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吗？为啥要读这句话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之前有一段审判，审判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个宗教领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这个人是叛乱的，你把他杀了，他的血以后归到我们的身上。结果现在呢，这个人的血真是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在这儿来说，你们这么做不就是让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说我们把救世主给杀了。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看在同一个场景下，彼得讲了两段话。第一段话，听从神不听从人，你们自己想想哪个是对的。第二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哪个是应当的，你们自己想想。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那位耶稣， 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却用右手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在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子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彼得的讲道非常简洁，用词非常精准，他把耶稣的身份讲了，那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救世主，是我们靠着悔改赦罪的那一位，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现在复活了。这个两个故事讲完以后，你会看到圣灵降在彼得的身上，彼得做了这一系列的工作。那这些使徒们生活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公会的人听见呢，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是法利赛人有一个名字叫加马列，这个人是谁啊？有谁知道？保罗的老师。这个人曾经做过犹太公会的主席，是犹太这个律法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拉比，是一位律法师，也叫法利赛人，很有影响力的。那当这个社会上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该请谁来评判呢？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出来说话，对吧？那他们就想到了加马列。现在加马列就对众人说了，我劝你们，劝谁啊？劝那些宗教领袖。他说，这事你们就不要去管了，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那你们就要败坏，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败坏神了。你会发现这位老师讲的一句话其实蛮有意思。宗教领袖们很紧张，说出现这些人在这儿捣乱，这该怎么办呢？这位老师说，不要着急，你们别管他，如果出于人的自然会消亡，如果出于神的，小心你们站不好，你们再和神过不去。所以老师讲了这一段话以后呢，他们就会众都听从了加马列，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一顿，吩咐他们不可奉神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是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律法师。当然律法师讲这个思想是不是对，大家值得去探讨啊，值得去思考，神学家对这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会发现在重大事情面前呢，德高望重的人还是蛮有影响力，还能够解决这件事情。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也就是说这些使徒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挫折，相反呢，以这件事情为荣。他们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虽然公开受辱，但是他们的传道没有停下来，仍然传扬耶稣就是基督。那这就是门徒的生活。那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圣灵来了给使徒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让他们能够见证主的真道。基督徒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就是基督。福音的本质不是一个消息，不是一个其他的一些东西，而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身份是基督，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所以我们经常传福音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不要传错了。接纳了福音，我们可能身体会健康，可能生活会顺利，也可能你会经历一些艰难。所以我们不要把福音只给大家带着说正面的一定是这个样子，不会是那样的，不见得。福音的真谛是关乎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身份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世，这个才是给他的救恩的所在。有了救恩，他的身体可能发生变化，他的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没有救恩发生什么都没有。你会发现这些使徒们因为见证基督的真道，所以可以医病， 门徒有极大的权柄，可以赶鬼，可以让天使打开他们的牢门，这些全是在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见证主道的前提下发生，所以这两件事不能颠过来。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说满我们心满意足的，也有我们不称心的，但是都没关系。我们接纳的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救父，这个是福音的真谛。那有了这一点，圣灵就在你的身上，圣灵就会伴随你，给你这个能力，让你就像当时的使徒一样，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会传播福音。好，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下一堂课再给大家介绍下面的部分。我们的课程呢，同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希望大家关注刘老师讲圣经，那里面有我们全套的所有以前讲过的课程资料，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我们没有任何的版权限制啊。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好吧？